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亚太经合会 APEC 已经在北京开幕，包括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多国的领导人也将前往参加首脑会议。北京是否将以地主国的身份大力推动中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 FTAAP 来对抗美国主导的 TPP 呢？而中国媒体报道反腐也将成为议题之一，为什么反腐会在经贸为主的 APEC 会议上成为话题呢？此外，美方将向中方提出网络间谍的担忧，中方将有何回应？还有大家关注的奥巴马、安倍晋三将与习近平如何会面，并且讨论何种的议题，也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欢迎夏先生。
好，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张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我们知道这次的 APEC 会议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出了很多这种政治性上的一个意义的之外呢，当然主要还是以经贸为主，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夏先，就是这个在这个开幕式上，我们看到北京官员大力的推动所谓的亚太自贸区 FTAAP 啊，希望在2025年能够成功。那之前我们知道说，中国方面也在推动另外一个，也是由中国主导，这是 RCEP。那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两项不同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协议，跟美国所推动 TPP 是不是会冲突呢？
这个我想都是区域性的贸易组织或者是经济合作组织，但是从范围上来讲，当然是这个 APEC 的范畴要更为广泛。从这个 RC 这个 EP 来看呢，它主要是一个区域性的综合性经济合作关系，而且它的基础呢是东盟十国，然后又增加了6个观察员，所以他们这种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组织中起积极的这种作用，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在很多方面，无论是区域性组织还是国际性组织，都想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尤其为什么中国这次这么重视 APEC 呢？是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至少跟美国平分秋色。这已经是最保守的一个估计了。所以这次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里边，那习近平可能就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只是参与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促进者。而这次呢，可能又要跟奥巴马可能要讨论未来的格局，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中国的这个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说要求的是一种平等对话，而不是说遵守过去的那种继承的规则。
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我们看到这个昨天这个美国的中期大选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媒体认为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成为一个跛脚总统哦，尤其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那当然我们知道共和党本身也是支持所谓这个 TPP 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次 APEC 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国在争取角逐这个区域经贸实力的一个战场呢？那么奥巴马现在已只剩下2年的任期，并且国会由另外一党来主导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实力来与中国做这样子的角逐？
美国中期选举刚刚结束，是吧？那么新产生的这个国会的话呢，的确是吧，是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啊。那这个情况下，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后2年的任期会有什么影响啊？我想的话呢，影响肯定是会有，但是说是不是就会在很多方面拉这个奥巴马的后腿，特别是在和像这个 TPP 谈判。是吧？和中国这个重返这个在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处理关系，这些方面会有多大影响？我觉得这个我们还得看，是吧？因为不管怎么讲的话呢，美国政治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吧？但是就美国而言的话呢，他们现在其实更多的麻烦是在像中东，是吧？这个伊斯兰的积极分子，是吧？还有最近这个乌克兰。是吧？那么这样一些事情上，当然也包括最近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话呢，确实让这个美国政府现在显得有点焦头烂额，是吧？至于说这个 TPP 谈判的话，当然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呢，现在美国遇到的更大的障碍，实际上是在谈判这个伙伴之间，是吧？比如说像日本，日本的话呢，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出这个让美国人满意的这种让步，啊，因此的话呢， 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恐怕还得往下看，是吧？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现在更多的是这次这个 APEC 峰会啊，那么中国力图推进的这个亚太自贸区和美国人主导的这个 TPP 啊，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之间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暗中较劲的状态。
夏教授，我们看到这次虽然是一个经济会议，但是像刚才耀瑜说的，这个政治的气氛是非常浓厚的。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奥巴马去中国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习近平谈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如何在亚洲和世界平分格局的平分秋色这样一种局面啊。那我们也看到呢，昨天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呢在记者会上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今年的这个习奥会呢将有大惊喜。您觉得这个大惊喜是您刚才说了这个吗？
我想他指的大惊喜可能指的是经济上打算搞一个这个叫 BIT 的意思就是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呢，可能更主要的是美国方面给中国在投资方面可能有更多的就是按照中方过去的说法，就美国过去有很多障碍，有很多限制，那可能这个方面可以更多的放开。因为中国对美国这么多年来他是有很多的这个误解啊，这个误解呢就认为美国是有意的阻碍中国进入美国投资，其实不是，他有很多的规则没有达到那个要求。那这个我想他指的惊喜可能是这个方面，但是中国官方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他不满足于过去的那个政治经济格局战略格局，他现在希望在整个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这种已经不是说遵从者，而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想这次可能是双方的一个开门见山的非常严肃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时机。然后刚才讲到 TPP 呢，这里边要讲就是说，其实现在外界都认为这是美国主导的，但是我们应该不要忽略它的这个背景。它最初是三个很小的国家啊，像新西兰，像这个美洲的国家智利，还有这个
新加坡，
这环太平洋的三个小国啊，一开始他们是搞这样一个合作，是后来才逐渐到美国是还算是比较晚的才介入到这个事情之中，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笼统的说它就是美国主导的啊，因为这里边它也不是说有意把中国排除在外，而是说中国如果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形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啊，达到市场经济的一些基础设施条件，这种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指的是硬件，还包括制度。法律各个方面的这种环境，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像当年加入 WTO 那样的下定决心改造自己的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有可能会被接纳，但如果中国现在因为中国越来越自信了嘛，所以不愿意改，还是保持原来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可能就难以进入这个 TPP。
夏教授，我另外想请教您，刚刚提到说所谓这个商业的这些标准呢，法治或者是一些商务法规，那 TPP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标准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那现在这个中国在推的这个FTAP 跟 RCEP， 它是不是相对来讲它的要求的标准比较低呢？那中国是自己本身就合乎这样的标准，对于其他谈判的国家也比较容易加入呢？
其实标准都不低，只不过在有些这个组织中，中国好像由于它的这个经济实力，好像让大家不敢有对它有多有冒犯那实际上大家想想，这些规则基本里面都包括像人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像这个知识产权，像环境这个大气污染这个方面的一些硬性的要求，有很多就相关的要求，其实在各个区域组织中都有所涉及。但是如果要是讲在 TPP 里边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是不可能进入或者说你进入之后还要对你进行限期的要求，你这个改正的这样一个过程
张教授，我们看到呢，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共和党夺回了参议院之后呢，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推出了一篇社论，那么在里面呢，指责奥巴马是一个不给力的领导人，政绩平庸。您觉得这是不是多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看法呢？
那倒不一定啊。这个《环球时报》嘛，这个报纸大家都知道，是吧？他一向发出一些个这个稀奇古怪的一些声音了，是吧？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环球时报》的一些东西看得过于那个，是吧？在某些场合，他可能是传达了或者是折射出官方的某种背景或者某种立场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不要过度解读，是吧？那总的说的话呢，中国当然我想的话呢，从官方角度来讲，他肯定也注意到了，并且也会密切的关注未来，是吧？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 那么这种走向到底说对两国关系、中美之间这个关系的未来会怎么样，是吧？他们当然肯定也会做出已经预判，而且的话呢，会在他的这个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做出反应，这是肯定的，啊。那我们也应该承认的话呢，奥巴马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以后，新的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当中，他的确会比过去的话面临更多的挑战，面临更多的压力，是吧？那么到底如何是吧，在美国现在的这样一个政局的格局的基础上来继续展开他的外交工作，这的确也是对奥巴马本人的一个考验，这是事实。
是，那张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就是这一次，因为刚才我们看夏教授他在分析说，很多的这个经贸协定里面，其实也还是会提到人权的问题哦。那么本次星期二，这个克里国务卿在出访之前，他特别提了，他说他在到北京的时候，他一定会提这个人权的议题，并且也会涉及香港战中的话题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也看到很多这个香港战中的一些学运的领袖，他们说在 APEC 期间上京上访。把这个人权还有这个民主的议题呢拉到一个国际的层次。那在今天也有看到，就是美国的网络媒体啊，华文媒体报道说有可能这个李克强将在明天到广州来坐镇，来处理战中的事情。所以是不是这个人权还有这个所谓战中的议题也可能在 APEC 里面造成一个插曲呢？
人权问题当然是中美之间的老话题，而且双方也都承认啊，在这方面是一直有冲突的啊。那么这次 APEC 会期间啊，峰会期间，我想奥巴马总统来是吧，和这个习近平之间，那当然很有可能还要继续触及这个问题啊。但是像香港战中是吧，这样一些个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前不久的话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就这个问题公开表态啊，这个意思是这个中国的话呢，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是吧，特别不要这个采用武力啊。但是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好像做出了很强硬的回应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啊，其他国家不能干涉啊，这当然也是这个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啊。因此在这种事情上面的话呢，我想这个在这次峰会当中是吧，会触及，但是说会有什么结果啊，那我觉得恐怕未必有什么大的结果，大概是这样。
是，谢谢张教授的分析。我想再请教一下夏先生啊，就是另外一个 APEC 上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是反腐，非常有趣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就提到是说，中国方面将会提出一个反腐的一个声明，公开声明。那么美方的 APEC 的高官叫王晓明啊，他也这个在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反腐是 APEC 各个经济体共同面对的一大挑战，但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同，反腐的合作面临很多的一个障碍。所以为什么反腐这个议题在本次的这个，尤其是在北京召开的峰会啊，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您也提到说，北京或者中国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规定的制度，要怎么样才能够与国际接轨，在反腐方面取得成果呢？
我想这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中国国内的反腐，因为跟中国要进行经贸合作，外商如果不进行贿赂，可能难以做成好的生意啊，如果贿赂的话，又违反商业伦理，同时呢又触犯法律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做生意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是一个两难这个结局，但是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层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腐败的这些官员家属，他们把资产向海外转移，他们洗钱，他们在境外这个包括一些离岸金融市场进行操纵，有很多就是说，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了，就是他们的这种腐败行为已经涉及到美国商界甚至国际商界，所以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各国来跨区域的进行合作的，我觉得这个反腐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不是中国国内自己的这个内部事务了，已经成为一个外部事务。
特别在抓捕贪官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各国的配合？
对，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包括一些像 CIA 像 FBI 都有可能这个介入到一些调查之中。
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在这个猎狐计划中，令完成已经是被抓捕归案啊，所以可能也是需要世界各国的这样一个通力合作。
尤其许多这个，因为美国是许多这所谓中国所谓这个比较贪腐的官员呢，将钱将家人送到美国来，所以可能也需要美方的一个大力的合作。
对，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香港战争问题里边，其实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就是大陆的官员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香港，觉得比较安全，可以逃避很多的监管因为香港毕竟是在很多方面受到大陆的这个控制。但如果要是讲这块阵地失去的话，那他以后在全世界都没有藏身之地，因为现在在包括瑞士银行都不得不提供一些个人的信息和资料。
好的，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两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毛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是我吗？
嗯，是的。
哎小姐，我想那个说两句话。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PEC 会议啊，应该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应该会有成果。第二点呢，就是习近平和那个安倍啊，是吧？我认为没什么戏。
嗯，
因为安倍他就是又要见面，但是呢又这样名堂那样名堂。
嗯，
这两点。
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安徽的陶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陶先生您好。安徽的陶先生。好，我们请张博树教授来给回应一下我们江苏毛先生的这个电话啊。张教授，我们看到呢，这个中日关系呢确实是这次 APEC 峰会的一个看点啊。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安倍上台以来呢，和习近平一直都没有会面过。那么安倍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想创造一个跟习近平这样会面的一个机会，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所以这一次呢，安倍是否能够和习近平举行会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您觉得安倍的愿望这一次能够实现吗？按照江苏毛先生看法，他说是没戏，您觉得呢？
现在也确实还不好说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材料啊。过去这段时间的话呢，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像中国和日本这儿两个世界大国啊，在这个习近平和安倍作为两国的新领导人上台以来，两年的时间里面，双方都没有见过面啊。这个要说起来，在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显得很不寻常啊，也很不正常。那么两国国内当然都有关于这个两国改善关系这方面的压力，是吧？那么这次 APEC 当然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安倍也要来嘛，是吧？那么双方到底见不见，是吧？我觉得假如说见了，比如说握手，简单的寒暄一下，是吧？这大概就是个突破了，是吧？我们不可能再指望说两边之间在这个方面能够谈出更多的，是吧？这个更深刻的，或者说更具有一个实意的接触。现在来看的话呢，恐怕这些不好想象啊。但是这个日本国内的话呢，安倍当然他要考虑日本国内的很多观点，是吧？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和中国不一样，是吧？中国的话呢，这个在决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他可以不多的啊，这个考虑民意呀，因为民意在中国的话呢是可以被制造的，甚至是被操纵的啊。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的话呢，媒体是公开开放的，是吧？这个日本的领导的话呢，必须要考虑到日本民意之间的这种取向，因此的话呢，安倍这次来是吧，如何来这个推进和中国的这种接触，是吧？当然他也受到他国内的方方面面政策的因素的影响，是吧？但是总的说，我们看到的话呢，过去这两年里面，那么日本政府方面、安倍方面的话呢，表现出了更积极的意向，希望和中国能够打开僵局，希望能够建立接触，是吧？中国在这方面的话呢，反倒是显得一直是这个态度很强硬。那这次会不会有变化？
嗯，好的，夏教授有补充。
对，因为中日这个会谈呢，中方一直就认为，除非这个日本方面在这个承认这个侵华战争，还一些态度方面，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方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举动，那中方才有可能跟他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和会谈。但是我也不排除这次这个可能有缓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当然更主要的可能取决于日本方面态度更加积极，更多的从经贸方面或者其他一些领域做出一些可能对中国有利的这些让步啊。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像日本过去对技术方面对中国控制的非常严，一个老的说法就是至少要把这个落后十年的技术才转让给中国。那现在其实中国对日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技术层面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方面。那就更不用说像电子产品啊，像这个很多就是包括摄像技术啊，这个照相器材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有合作空间，
像我再继续请教一下，就是说您的观察里头，今天主要是因为安倍晋三还有本人有很多争议性的作为，例如说靖国神社参拜等等，但是也包括说我们看到今年他并没有去参拜啊，所以可能也比较缓和。但是安倍本人的这个争议性的行为，或者是他本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紧张的一个态势啊，到底有没有真正影响到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呢？也就是说，中日之间的经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总额，或者是说互相的交流，其实是不是没有被受到影响？
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本来这些年这个中国是有可能跟中日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数量，从数量到质量方面都有更大的这个增长，但是在这个方面的确没有很好的这种改善。我想这个可能跟政治是有直接的原因。当然你说这个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来讲的话，贸易这个伙伴，你说完全不跟他进行贸易，就像中国有一些这个愤青啊、民族主义分子所宣扬的，说只要中国坚持几年不买日本的商品，如何如何就能把日本怎么样了。其实日本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思想准备。我看到一些日本经贸人士说过，说如果中国真的不跟日本做生意了啊，日本还是能够在世界上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态势，还不可能说就因此而垮掉。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我们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APEC， 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首先请北京的严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严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吧？
是的，是您。
哎，非常荣幸啊，再次参加你们节目。说到 APEC 呢，我还是比较有点发言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 APEC 的举办地 ，APEC 的举办地就是在北京市怀柔区，您应该听说过。我就是怀柔的，离这个 APEC 会场也很近。说这个 APEC 呢，首先说几点，第一呢就是，我觉得会议呢形式大于实质吧，它不会取得什么过多对社会对这个中国啊，有促进的对老百姓民生有什么改善的作用。形式上呢它会大张旗鼓，这个相信各位也都有所耳闻。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华盛顿邮报，不是也说吗，外媒都是一致的在报道这个对 APEC 峰会这个中国政府大动干戈呀、什么的。这一点呢是作为当地老百姓呢都有切身的体会。你比如说医院，这种医院都是禁止烧暖气的，都这么冷的天了也不允许病人啊去供暖，这个包括这停尸房都禁止烧的死人的衣服，这些都能反映出在这个政府统治下，他这个共产党一向就是比较注重面子的，他对于形象对于这种事呢肯定要高于老百姓的民生啊，高于老百姓的生命啊。这没什么可多说的。另外啊，我看了一下他的报道，他说这个中国政府啊在积极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两点他的目的呢也非常明确。作为中国政府呢，他肯定是第一点呢是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他要利用起外汇储备来促进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自身的经济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亚太自由贸易区呢会为他的进出口，尤其是出口方面呢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这也是他现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出口投资嘛。还有、
北京的严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请您发言到这里。
不过严先生，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因为您提到说您就住在这个 APEC 会场的附近哦。今天我们这个北京站的记者报道回来说，这个因为 APEC 期间呢，北京整个网络是解禁了，所以说不晓得您啊、好吧，我就想提供一下这个讯息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今天这个会议开幕之后呢，这个境外的网站解禁了，据说美国之音的网站也能够自由的上来，而且视频看呢也不会卡屏了，所以大家都能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只有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活动，例如说奥运会或是 APEC 的时候呢，好像似乎北京的市民或是中国的人民才能够享受到比较清新的空气，
短暂的人权福利。
对，没错，或者是一些人权上面的一些自由啊。
所以刚才北京严先生说没有改善民生，可能这个
就是他只是短期的，所以很多人网民都在这个戏虐，就是说最好 APEC 常驻北京啊，经常开啊，那这样的话北京就经常有蓝天。这里边还讲到一点，就是说我对 APEC 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说我把它戏称为这个一年一度啊，不是一年一度啊，就是几年一度的这个就是各国首脑的服装秀啊，好像没有多大的，这么多年来没有多少的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成果啊，主要是就是说那些小国好像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国有一些接触，而大国呢总是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很难达成真正有效的这种成果。所以这次呢同样我们没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呢中国来讲这次无论如何它会收获，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形成了，就是说它用一种特别的形象，给各国首脑特别的待遇，来表明中国现在很有实力。可能还会私下给很多的好处和承诺，包括向海外输出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些年来我们也知道，中国对委内瑞拉那个援助啊、投资啊，有很多是血本无归，借债不还。但是中国就要的是这样一个外部的形象啊，在一段时间里面对它的支持和好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在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就是要建一条铁路到巴格达，啊，所谓新丝绸之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方面就是摆脱这个过去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现在有很多东西想替代，比如说用金砖银行替代世界银行，用这个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来替代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中国，他就想这个觉得自己慢慢强大了，他就要跟各个方面要按自己的意见来那个做出一些就是竞争性的态势。
是，谢谢夏教授分析。最后我们想很简短的请张博树教授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啊，就是本次这个 APEC 会议呢，您期待像刚才很多观众也讲了，实质形式呢大于实质，所以您认为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议题啊，自贸区还有反腐还有人权等等，到底哪一些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呢？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本次的 APEC 会议，刚才夏教授也分析了很多的国家呢齐聚到北京，是不是会有一点像这种像天朝朝贡的感觉？
这个用朝贡这词不一定恰当，是吧？因为这个来的很多是大国，不一定需要向中国朝贡啊。但是我同意刚才叶良的分析，就是这次会的话呢，最后恐怕中国是会有所获的，是吧？因为毕竟的话呢，这是一个重新再一次展示中国这个力量、中国形象的一个场合，而且在一些个具体的经贸场合的话呢，也会有些进展。我也注意到的话呢，这次中国这个确定的这次 APEC 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其中第三一个子议题的话呢，就是如何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方面的建设。而中国自己的话呢，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就具有强有优势啊，就有强势，在最近这些年和国外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展当中的话呢，这一块也确实是中国的强项。因此我想的话呢，这次峰会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在这些方面应该是会有所进展。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 APEC 峰会的话题讨论就只能先进行到这里。稍回来呢，将带您关注习近平在福建召开新古田会议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